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伦敦袭击事件发生后，英国领导人号召国民不要被恐怖吓倒；另外，事件当中有一名中国游客受伤；另外，美国预算总管说，川普总统已经说了几百次要先照顾国内的民众；另外，有报道说，中国腾讯等公司正在遭封杀后，中国当局转向微信群；另外呢，中韩足球长沙进行大战，当局部署大批警力如临大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相特蕾莎雷在伦敦的英国议会附近发生袭击事件之后态度坚定，他鼓励人们要像往常一样生活。这次袭击事件造成了5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特蕾莎梅说，议会的议员们星期四将照常举行会议，不过随着警方继续调查从星期三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开车撞人开始的这次袭击事件，伦敦增加了武装和非武装的警力，加强安全戒备。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反恐工作人员罗利表示，当局相信他们知道袭击者的身份，但尚未发布这一信息。罗利对新闻界说，我们有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此案，他们的重点是嫌疑人的动机、准备工作和他的同伙。他说，当局的努力是基于这次袭击是一次与伊斯兰分子有关的恐怖行动的安排。罗利确认48岁的保安人员基斯·莫尔默在袭击事件当中遇难，他家有7小，在英国执法机构供职已经15年。英国首相特拉莎梅星期三早些时候在电视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称这次袭击事件是病态和邪恶的。梅首相还说，企图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吓唬英国人民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警方的一名高级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袭击似乎是所谓三段式进行，开始是一辆运动越野车驶过紧挨下议院的威斯敏斯特大桥，越野车然后冲上了人行道，撞到了几个行人。另外一名中国游客在这次英国伦敦袭击事件当中受伤。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星期五说，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0余人受伤。中国大使馆已经与这名受伤的中国公民及其家属取得了联系，并积极提供领事协助。欧洲的中文报纸《欧洲时报》星期五报道说，这名中国游客是一名刚毕业的女生，肩膀被恐怖分子的车撞伤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华春莹还说，在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英国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并在使馆的网站上发布了领事提醒。在恐怖袭击当中，还有5名韩国公民受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击垮摧毁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如果盟国不致力于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的话，这个目标将无法实现。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这次多国外长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新的办法来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为击败这一组织那一天做准备。蒂勒森国务卿在讲话的时候明确说明，目标是彻底击败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艰苦作战取得的胜利，让总体形势转为对我们的联盟有利了。但是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在下一阶段的反伊斯兰国战斗中成功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光是让伊斯兰国的形势和影响力减弱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彻底打败伊斯兰国。我承认中东有很多紧迫的挑战，然而击败伊斯兰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目标。
标。迪勒森表示，这个星期聚集在华盛顿的来自68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决心彻底打败伊斯兰国，多国联盟齐心合力要阻止伊斯兰国再起，遏制其征服世界的野心。
在摩苏尔战况方面，随着打击盘踞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的战斗步伐不断的加快，这个城内的居民的危机也不断的加剧。自从去年十月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持下打响了收复摩苏尔之战以后，已经有超过25万的人离家出逃，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的人口最稠密的地段目前呢正迅速成为双方的交战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的报道。
每天都有数千人逃离摩苏尔，很多人在房屋倒塌的瞬间跑了出来。迫击炮弹、飞机炸弹和直升机炮火不断倾泻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向逃亡的家庭开火。
真的是枪林弹雨啊，连前门都出不去。激进分子和伊拉克军队彼此对射，我们只好躲在楼梯下面。
最近几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加剧。一军士兵说，上周开始的收复摩苏尔旧城的战斗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摩苏尔周围的难民营越来越多，难民源源不断地抵达，安全部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企图假扮难民混出城外。
各个城镇村庄都有人向我们举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我们还有相片，如果有人向我们出示假身份证，我们会识破的。
逃难家庭说，难民营经常缺少医疗、食物和电力，但是这里还是好过城里的战火。
我们过去把水存在水箱里，可弹片击中了水箱，把它们全打坏了，我们的存粮也吃光了。
在伊拉克军队攻打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摩苏尔人口最稠密的城区之际，联合国表示需要追加3700万美元的经费，才能在下个月继续维持运转。美国之音西瑟默多克、伊拉克哈马姆阿里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英国最近的先后宣布禁止从土耳其以及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直飞美国的航班的乘客携带手提电脑、平板电脑、相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任何大于智能手机的设备都必须交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目前很多飞机乘客都难以想象旅行不带电子设备。
人们因为工作和日常生活都会随身携带手提电脑或平板电脑，如果不让带他们怎么办？
但是恐怖组织曾使用电子设备作为炸弹，最近在索马里飞机上就发生过这种袭击。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采用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防止这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在美国。
我们所了解的新情报警示我们，恐怖组织继续看好商用飞机，并尽力寻求新的方法去开展他们的袭击，包括利用各种消费品偷运爆炸物。
英国政府同一天宣布了类似的禁令，旅行者在机场已经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因此有人说新措施没有必要。
安检已经够严了，
这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没用，恐怖分子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不过安全专家说，禁止电子设备进入机舱是一种谨慎的措施。
我们基本上认为，让设备托运进入货舱，就是让大型电子设备和可能会引爆他们的人进行分离。
丹尼尔·格尔斯坦是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如果潜在恐怖分子盯上不禁止随身携带电子设备的航空公司客机，更多国家会采用相同的措施。
这种措施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也可能很快消失。如果我们发现安检措施可以让乘客和设备都能安全地登机并离开飞机的话，
一些喜欢使用电子设备的飞机乘客在飞往美国和英国的途中可能不得不承受冗长而无趣的飞行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组织今年早些时候向波罗的海派遣了更多的军队，以便能够让那里的 忌惮俄罗斯崛起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安心。俄罗斯称这一部署对俄罗斯造成了威胁。立陶宛计划沿俄罗斯战略要地加里宁格勒飞地修建边境围墙。俄罗斯人对于被北约成员国立陶宛和波兰包围的情况看法不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支由德国领导的北约战斗群为到访的欧洲政要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同意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派遣军队，以遏制俄罗斯潜在的侵略举动。
我们来自挪威、比利时和荷兰，我们都经过高强度的训练，我们都进行过演练，我们也准备好威慑保卫立陶宛。
俄罗斯称这一军事部署威胁其安全，并且计划于九月份在邻国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军演。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以及愈加频繁的袭扰北约空域，使得依靠北约监控防御的波罗的海国家感到担忧。
我们正在保护北约的空域和边境，不一定只是针对俄罗斯人，任何不遵守空中规则的飞机都是我们应对的对象。
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的呼吁受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欢迎，但这些国家担心川普推动改善美俄关系的举动是否会牺牲他们的利益。
我们确实希望这类关系不会创造出新的势力范围，我们不希望再有一次雅尔塔会议，当然也不应该违反现行国际法。
立陶宛正在进行包括在今年沿着该国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开放边境修建围栏等举措，修建围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走私，但也是出于提防俄罗斯。
正如我说的，我们必须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可能出现挑衅行为。我们也看到发生了一名官员在爱沙尼亚边境被绑架的事件。
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中间，加里宁格勒飞地是俄罗斯的战略前哨，该地区驻扎着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并且部署有弹道导弹，一些当地居民感到担忧。
因为加里宁格勒地区非常小，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内都很担心。
另外一些人则不觉得如此。
我不觉得谁会冒这个风险，我不认为北约和欧盟处在敌对情绪之中。
为了以防万一，波罗的海国家敦促北约在俄罗斯九月举行军演前对当地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美国之音施瑞福，立陶宛考纳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上星期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对联合国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一预算要将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资金削减28%，而这其中就包括支付给联合国及其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而如今联合国正在面临数量前所未有的冲突，以及饥荒和气候变化的诸多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上百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美国情报机构通常隐蔽的内部运作信息，现在呢被意外的公诸于众。此举很快令人怀疑美国国会是否将有能力调查有关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努内斯对新闻界说：“我读到的文件令我非常不安，我认为也会令总统和他的团队不安。”在此之前，努内斯罕见地亲自向川普总统做了通报。在努内斯公布这一消息的前两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有关官员正在调查川普竞选活动与俄罗斯之间的可能联系。科米否认了川普在推特上提出的遭到窃听的有关指控。川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努内斯的有关言论的时候表示，他感到自己被证明是对的。在另外一方面，据有关报道说，中国腾讯公司在中国全国两会大规模前封杀了 QQ 群后，近日呢继续展开了对微信群的整肃，包括李鸿宽宪法第35条群、夏叶良教授的百年为圆梦一群、拥抱自由群、黄埔讲堂群等许多的微群，3月20号起被封。外界预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群组遭到这样的删除。北京的民主人士查建国3月21日发表声明，指他的微信号和他为主的拥抱取暖群被同时的被封，他的70多个微信群和1300多个私人微信都失去了功能。查建国批评说，当局先屏蔽再谈话警告，再进一步封号封群，逐步扩大所谓的定点清除行动，这是加紧严控政局、钳制言论的行动。在此之前，在两会召开前呢，大批的 QQ 号和 QQ 群被封杀，与之绑定的微信号也随之消失。另外呢，去年中国也出现了大量微信群被封的报道。另外，在中韩关系近期呢，因萨德问题风波逐渐转冷之际，民间出现了反韩情绪。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外围赛中韩大战星期四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呢，在长沙开打。据有关报道说，当局为了防止发生暴动等不测事件，在赛场内外部署了上万警力严阵以待，并且下令禁止全市公共和娱乐场所直播这场比赛。网上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已经调集了大批防暴警察和武警展开了部署，防范战绩可能不佳的国足如果败北，球迷可能会因此聚众引发暴乱。有报道称，这次中韩大战保安规格前所未见，酒店呢被要求核查所有住客的身份，球场内的部分商店暂停营业，场外严禁小贩摆摊，一些赞助商和广告商展览和球迷互动节目也遭到了取消。湖南省体育总局也发出了倡议书，要求球迷要理性爱国，以文明方式抒发自己的情感。另外，长沙贺龙体育馆中心可容纳至少4万人，但因安全防范只开放了3.1万个座位，部署10000多警力，并且为韩国啦啦队划出了指定的区域，专门用通道和警员把守。南韩的外交部近日指称，为了防止球赛出现状况，已经向中国方面要求采取措施来确保韩国球员的安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方面，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3月26日投票前的关键时刻，民望一路领先，并且在近期不断冲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阵营，现在面对左派抹黑行动升级和建制派民望胁迫论，星期三他们为此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强调曾俊华以民望胁迫中央的有关言论完全是子虚乌有，相信所有支持者绝非站在中央的对立面。同时呢，曾俊华义工团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说他们背后有外国势力联系等等，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抹黑。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曾俊华选举办公室3月22日发表声明，针对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有关中央担心有人将借民意胁迫表示作出回应，只属于子虚乌有，认为如果下任特首不能够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将难以团结社会各界，修补社会撕裂。另外呢，对外披露的中国709抓捕案在押律师谢阳，在监视驱逐期间遭到酷刑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四被北京市及朝阳区两级司法局约谈，对陈建刚所在的律师所进行整顿。代理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煽颠罪的陈建刚近期呢不断受到中国当局的关照，压力极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顶受巨大压力代理谢阳煽颠案的陈建刚星期三发文称，突然收到消息，3月23日北京市司法局朝阳区司法局将联合对他所在小所进行检查。记者星期四傍晚联系上说话语气沉重的陈建刚，陈建刚两次刚讲几句话电话都断掉，从对话录音杂音上判断他的手机显然被监控或被操控。
什么情况？还是要求和我见面，对我们整个事务所进行整顿。
就是从哪些方面进行整顿？
案卷管理等等方面，这个总之就是，哎呀，你像这种事就是要对律师进行加强管理。
陈建刚19号曾向美国之音证实，由于司法当局要求查阅他所代理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他需要整理案卷，包括所代理过案件的协议、委托书以至委托人身份证明等等文件，都必须要备案，不得不停止办案，要休息一段时间，而代理谢阳的案件也要暂停。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陈建刚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长达17000字的两次看守所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详细披露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起被拘捕后头半年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和酷刑，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表示关注。而欧盟对外事务部1月28日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对酷刑表示关切，要求立即释放谢阳等仍在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也在网站上转发了欧盟的声明。为回应国际社会对维权律师遭受酷刑的关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宣传机器从3月1日起在媒体和电视上对709另一位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舆论审判，让江天勇在媒体上认罪，承认所谓捏造湖南维权律师谢阳被酷刑的事实。陈建刚律师3月3日发表上万字的会见谢阳的前后的声明，逐条回应环时对江天勇的认罪采访，坚决否认揭露谢阳遭受酷刑的会见笔录与江天勇有任何联系。随后陈建刚3月5日在发表就湖南省检察院对谢阳酷刑所谓独立调查的追问提出一系列质疑，请检察院回复并公布调查全文。此外，709案2015年7月开始抓捕时 也曾被带走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晓元，因律所负责人维权律师周世峰被抓后判刑，律所被查封，从去年起就被司法局阻挠进行律师年度考核，职业受困。刘晓元22日发文披露，在被逼无奈下，星期三拨打北京市长热线，投诉北京司法局和律协，在709案所涉及的丰瑞律所事件中，使用文革式株连手法，迫使包括刘晓元本人在内的多位合伙律师失去职业权。刘晓元呼吁，再过一个多月，2017年北京市律师年度考核又要开始，不知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协还要把他们卡到何时。始于2015年7月9日的709事件，北京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宇、主任周世峰、王全章以及其他律师、律所助理、律所人员等相继被警方带走。去年8月，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王宇获得保释。到目前为止，王全章与律所人员屠夫吴干一直在押，没有开庭审理。其中王全章从未会见过家人委托的辩护律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强调美中合作，并异乎寻常地表示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中国媒体因此把它看成是中国取得的一大外交胜利。美国的一些专家也认为蒂勒森的这个说法是个大的错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同时认为人们对蒂勒森的有关说法做了过度的解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他的首次亚洲行期间在北京逗留了24小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习近平并感谢蒂勒森在川普政府顺利过渡中的作用，也对其定义美中关系的只能是合作和友好的观点表示赞赏。引起观察人士注意的是，蒂勒森在与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中两次非同寻常地重复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14字原则。就像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14字原则正是北京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该报纸因此发表社评说，蒂勒森与中方进行了堪称是蒂勒森此次东亚行中有过的利益最高的一次谈话。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对蒂勒森的这个表态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习近平上台后就提出了要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方面一直不愿意接受中方的这个提法，尤其是相互尊重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同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也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蒂勒森在北京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性界定是走得太远了，是递给北京一个被中国媒体和舆论称为的外交胜利。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在看到蒂勒森的表述后第一时间发推说，蒂勒森实际上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了支持，大错误。在他看来，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双边关系，而不是接受中国的说法。他还认为，北京在要求华盛顿接受他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并无意接受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热特纳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推文中把蒂勒森重复中国政府的他所说的故事和宣传是一个大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不过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也认为，蒂勒森的表述可能只是为了在公开场合给中国领导人面子而已。他们认为在闭门的会谈中，蒂勒森的语言几乎肯定要更为严厉，而且会在朝鲜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也认为，人们对此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uspect he was trying to be gracious and to repeat Chinese phrases, not to say 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China's.
他说我怀疑他是出于客气重复中国的说法，不是说我们的利益与中国是一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认为蒂勒森在重复中国的说法时应该说明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来作为平衡，但是他说美国也并不需要从这些说法上做出什么后退。
He did not say we have mutual respect for China's core interests. He said mutual respect.
他说他没有说我们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相互的尊重，他说的是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你不可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不要说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蒂勒森在为他此行只允许一位记者随行的决定进行辩护时，也把他过去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他对谈判对方的尊重。他在接受独立杂志评论这家唯一获准随行的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25年在外交上非常的成功，在世界各地与一些非常困难的政府达成一些很难的交易，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尊重他们的诚信，并尊重他们有一个他们不得不照顾的国内民众这样一个事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鉴于蒂勒森重复中方的说法所引起的反弹，美国方面今后会做出更为平衡的表述，包括阐明美国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在公布蒂勒森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时并没有提及他引起争议的这段话。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举行会谈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他已经向川普政府的高层表达了台湾方面的关切，希望防止任何可能伤害台湾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美方也定于这个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向台湾驻美代表处简报国务卿蒂勒森刚刚结束的东亚之行。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答复立委质询，多位立委都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表示关注，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使用了习近平五年前访美时说过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字眼，对中方姿态柔软，这与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川普需要中国配合的情况下，台湾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接触不能掉以轻心。李大为说，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五将就蒂勒森的访问结果向台湾驻美代表处进行简报，他本人也已经对美方高层表达台湾的立场。李大为对江启臣说，
当然作为外交部的一个负责人呢，我当然要注意到
你最近有没有跟美国有没有跟美国表达我们这方面的关切。
有
跟谁？
我不能告诉你是谁，但是呢绝对是高层。
是高层在美国吗？
我也不便于证实。
你不愿意证实？
对，
我有听说你好像去美国。
我上个礼拜是不在台北。
在答复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关于美中是否会有第四公报的问题时，李大为说，外交部与美方已就此议题有所沟通。李大为说，
我们也向美方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宜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
那当然美方也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见，当然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这个公开。那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学者专家的一些评论，但是对于外交部来讲，我们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对，到目前为止应该
就是说是不能够有任何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利益。
OK，
这是我们是
OK， 所以赵部长您所了解到。
此外，李大为还提到里根总统在美中发表817公报后给台湾六项保证的缘由。
李大为说。
对
对，因为当时的 Reagan 总统对我们非常的支持与同情，他忽然发现居然有这么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个意外，
嗯，
所以说是他交代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 Senior Director，这个资深主任呐、这个写了这个本，
那由台湾的外交部来公布出来，
然后由这个雷根总统啊、这个交代就要放在美国的这个最机密的保险箱里面、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政策的一个部分。
美国媒体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将于四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蒂勒森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也在为川习会进行铺垫，各界都在关注川习会的发展。不过美中两国官方都没有证实会面的时间地点，蒂勒森也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后向白宫简报东亚之行的结果。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数度被问到蒂勒森使用中国专门用于台湾、香港、西藏等议题上的字眼相互尊重，是否表示蒂勒森要对中方发出美国在台湾、西藏等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的信号。托纳表示，除了持续鼓励台海两岸维持良好关系外，美国的一中政策也没有改变。至于美中关系的其他层面，美国也没有放弃对人权及个人自由等问题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四表示，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两岸间签署协议不是国际协议。张晓月希望立法院能够顺利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星期四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排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第二天，陆委会主委张晓月继续到会接受备询。在会议开始之前，有媒体问张晓月如何界定两岸关系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张晓月回答说，
定义的两岸关系呢就是两岸关系。
张晓月还表示，两岸间签署协议不是国际协定，最高法院大法官1993年对两岸达成的协议是否属于国与国的关系做出过解释。根据台湾司法院大法官1993年12月24号释字第329号的理由书，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间订定之协议系非本解释所称之国际书面协定。张晓月说，
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就是说，两岸之间签署的协议它不是国际协定。我想大法官会议已经针对这个做了解释了，所以后来才会有两轨并进。
张晓月说的第一轨是台湾跟外国签署的协定要根据当时的条约协定处理准则及后来的条约缔结法来处理，第二轨就是目前立法院在审议的条例，两岸签署的协定将根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来处理。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排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第二天，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党继续呼吁要有立法院国防和外交委员会参与审查这项草案。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监督条例一定会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因此国防部的立场一定应该被考虑。他说，陆委会持开放的态度，但这项草案还必须由立法院各党团讨论，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表示，我们尊重立法院根据议事规则所做的决定，行政机关都会尊重。张晓月希望立法院能顺利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
对 行政部门来讲，我们希望这个条例能够顺利的通过。不过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像从昨天的立法院的会议看起来，毕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定，所以就是说民众也很关心，大家也都很重视。我们希望它顺利通过，而应该要是一个就是说大家的意见都能够被采纳，能够将来是一个合宜的、可以使用的、是务实的、能够反映民意的、是社会大界、社会各界所想要的一个监督条例。我想两者都很重要，都必须要兼顾。
不过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排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并不顺利，民进党立委认为目前不是审议此案的最佳时机，民进党也不承诺在草案退回立法院全体会议时不会抵制。尽管力主要通过此案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联审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立法院的两大政党民进党和国民党仍各说各调，没有共识，第二天的会议无果而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要求中国方面协助寻找在中国失踪的一位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并且呼吁北京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前往中国之后音讯全无的情形，透露了不寻常的信息。
他是要传达给台湾人说，如果你是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众的人权，因此你只要来到中国大陆旅游、经商、活动，你因此就要可能被绑架或者被关押，会是这样的讯息吗？我真的希望不是这样子的。
赵天麟委员还说，李明哲个性古道热肠，是很平凡的人，如果连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都会被失踪，只会增加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负面感受。据报道，现年42岁的李明哲目前是台北市文山区社区大学的员工，3月19号上午从澳门入境中国的时候与外界失去联系。李明哲的妻子表示，李明哲这次去中国不是为了公务，而是携带罹患重病岳母的病历到广东求医。自由时报报道，李明哲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多交流。报道还说，李明哲的友人担心他被中国公安罗织罪名逮捕，也有人担忧中国借逮捕李明哲报复台湾近期侦破的陆生共谍案。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中方任何有关李明哲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台湾海基会表示，已经通报大陆海协会协询，联系当地政府、公安与台商协会协助了解，并请台湾警政署刑事局与中国大陆公安部联系协询。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淑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上台之后导致两岸官方管道中断，也阻碍了相关事件的联系。
如果我们今天陆委会它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不像目前这么紧绷的，我们都可以侧面的去这个私下了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协助这位国人哈？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帮忙？
许淑华委员还指出，台湾民众如果从事涉及中国的敏感事务，前往中国之前不妨先告知政府相关部门，一旦发生事情会比较容易掌握。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表示，期待能尽快联系到李明哲本人，让家属安心，也呼吁中国大陆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对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最近发表新书，分析了中国同时运用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情况，针对美国及世界所进行的网络战与信息战进行了分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张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程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程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程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not just
从这儿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就陈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一下你刚才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个程斌他在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有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美国会讲网络贺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贺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中国的做法就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宇宙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 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说，他所领导的部不会在教堂等敏感地点拘捕无证移民。凯利上星期讲上述这番话的时候，美国各地教会发起了草根运动，反对川普行政当局的移民政策，并且要为面临立即遭驱逐出境危险的非法移民提供保护。有800多个基督教教会和一些犹太教堂宣布要保护这些移民，并将采取其他办法阻止当局遣返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从华盛顿的一个教区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华盛顿特区的万灵一位论教会，人们从附近社区和市内各处来到这里，人们到这里唱赞美诗，平复心灵，支持教会的进步派政治主张。在教众的支持下，牧师罗伯特·哈迪斯宣布他所在的教会为庇护教会。
我们社区的这些移民，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家庭的成员，我们的工友和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与我们亲近的人团结在一起。
万灵一位论教会在1980年代为逃离中美洲战乱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庇护之所。今天，他与全国反对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力量联合到了一起。全国宗教公益网络 PICO 的韦恩·罗伊斯特主教说，教会提供庇护有着悠久的传统。
这是美国的一部分。当我们感到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宗教社区就会寻找办法保护他们，收容他们，并给他们带来希望。
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个教会中寻求庇护的已知人数非常少，还没有任何人到万灵一位论教会寻求庇护。但是教众们都已经做好了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们正在努力设法聚集力量，提高我们的能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成为我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志愿者在万灵教会的培训班上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有好几十个志愿者登记参加这个培训班。在培训班上，他们学习如何帮助无证移民避免被拘捕和驱逐的方法。他们也听到了希望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场所，让我们能够参与这种神圣的工作。
但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发出的信息完全不同，他们要求行政当局加快驱逐非法移民。
对一些非法来到这里的人来说，这会造成一时的混乱，但长期来看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人们需要明白，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了法律，我们就会一片混乱。
现在国土安全部还是按照一贯的工作方式，禁止本部警员进入教会、学校或者医院。哈迪斯牧师希望这一点不要改变。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宗教机构可以出面抵制政府的权利。
这是万灵教会信众的希望，通过大家的行动，将会有一个崭新的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政府本星期三正式向中国方面移交了28名在朝鲜战争当中阵亡的中国军人遗骸，归还仪式在临近首尔的仁川机场举行。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周三正式向中国移交了28名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人的遗骸，归还仪式在临近首尔的仁川机场举行。韩国国防部次官黄仁武与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孙少成主持了移交仪式。孙少成在仪式上表示，中国愿与韩国继续友好合作，完成后续中国阵亡军人遗骸的交接。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坦诚友好、务实合作的精神，就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达成共识，连续4年共同推进实施了4次交接。 目前已打到569具。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与韩方的务实友好合作，持续做好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
朝鲜军队于1950年进入韩国，打响了朝鲜战争。在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韩国与美国及另外20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共同对抗中国和朝鲜的军队。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伦敦议会大厦外的袭击负责，袭击导致四人丧生，袭击者最后被警察击毙。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宣传机构的网站上宣称，袭击者是一名伊斯兰国战士，响应了袭击美国和盟国平民和军人的号召，但是没有说该组织是否协助策划或实施了这次恐怖袭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袭击者在英国出生。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曾经因为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关注而对他展开过调查，但是这个人不在目前情报机构锁定的范围内，当局事先也没有关于这次袭击的计划以及袭击者动机方面的情报。特蕾莎梅首相说，调查人员目前假想他受到了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的蛊惑。目前的调查聚焦于袭击的动机以及袭击者的亲友和熟识的人。袭击者是一名男子，他驾车冲入西敏桥上的行人中，然后用刀刺死一名警察，最后被警察击毙。有29人被送进医院，其中7人伤势严重。有一名中国游客在这次袭击中受伤，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已经确认了这一消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由于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而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之际，有专家建议在下个月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期间，美国可以发出更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这一举动的本意并非中国所认为的带有进攻性或侵略性。美韩两国在平壤去年进行了导弹试验之后，7月份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导弹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强烈反对这一举动，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将覆盖大片中国领土，可以对中国军力进行侦查。目前这一导弹拦截系统的组成部分正在安装之中，中国已经表示要对韩国进行报复。据报道，中国的腾讯公司在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之前大规模封杀 QQ 群之后，最近又继续展开对微信群的整肃，包括李鸿宽宪法第35条群、夏一良教授百年未圆梦群、拥抱自由群、黄埔讲堂等微群，3月20号起陆续被封，不少人估计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群组被删除。此前有报道说，在两会召开之前，大批的 QQ 号和 QQ 群也被封杀，与之绑定的微信号也都消失。去年也曾有过大量微信群被封杀的报道。近年来，中国当局从整肃网络微博言论开始，逐步加紧对新闻媒体、出版机构等方面的控制。在中国和韩国关系近期因为萨德风波转冷，民间出现反韩情绪之际，2018年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中韩之间的比赛星期四晚上在长沙开打。据报道，当局为了防止暴动等不测事件，在赛场内外部署上万警力严阵以待，并且禁止对比赛进行直播。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